是旅行全世界，又到处旅行。有一天他忽然看见，有忽然在街头上看见有警察在追一个强盗，那刚好这个强盗呢从一个墙上面翻过来，翻墙的时候刚好就落在墙角，就刚好落在他所在的地方。然后他仔细一看，那个肯定是代表什么，肯定是代表什么叫做城，所以他当然就根据那个印象，他就画了一个人，画了一个像，这个叫做城。但他做梦没有想到，那个人原来就是他老早在唱诗班里面所看见的那个美男子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一个人，很稀奇，一面是美的象征了，因为也是丑的象征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是美的。一个人堕落犯罪，也是丑陋的。所以许多时候，你常常问自己：我怎么会做这个事？你是谁？因为你觉得你像所罗门一样，你觉得你应该天衣无缝，你觉得应该你会做这个事。但是你迟早有一天，你要看见美和丑在同一个人的身上。智慧和愚昧也是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今天最悲哀的不是如果所罗门没有智慧就罢了，最悲哀的就是他既有智慧，他就做了最愚昧的事。所以就是这就是人类悲剧的开始，这也就是以色列悲剧的开始。那么这个悲剧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所带来的就是为什么？因为神就对所罗门说，因为神对他发怒嘛，所以你读到第十一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，向他两次显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：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要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孩子，我要把你的国夺回来。弟兄姊妹，因着神把智慧给他，神要把国给他，神也把权柄给他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，他可以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权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今天把代表权柄给我们，不是怎么讲，不是专利的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没有。什么时候我们伏在神的权下，我们可以做代表权。所以就是你看见，如果今天神把国位给所罗门，所罗门就坐在宝座上，他可以代表神的权柄。但什么时候所罗门失败了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他必将你的国夺回，明白吗？这个国是神赐给所罗门的，包括国位，包括尊荣，一切都是他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因着他被判刑，因着他做了一最愚昧的事，所以呢，神要把这国夺回。那国夺回的就是产生一种局面，这种局面是所罗门所不愿意见的局面，是大家都不愿意见的局面，那就是列王记整个上下所给我们的局面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不是所罗门犯罪的话，就没有下面的故事，就没有第十一章以后的故事。就是因为所罗门得罪神了，现在呢，神要将国从你的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你还记得吗？主对犹太的领袖们说，主对祭司长文士长说，神的国要从你们的手里夺去，赐给那些能接国子的百姓。同样的道理，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的，今天如果我们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是神的怜悯；如果今天我们能服侍神的儿女，这也是神的怜悯。什么时候我们犯罪，什么时候我们得罪他，你看见神要把他挪去的，这非常清楚的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看见，等到罗伯安的时候， 这件事情就要发生了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为什么？你看见，要因我大卫仆人、大卫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，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神可以全部夺回，但是现在神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是因为大卫，因为那个宝座到底是大卫的宝座之地。第二，那个见证是耶路撒冷的见证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现在是两样东西代表的，是摩利亚山加上锡安山，锡安山代表大卫的宝座，摩利亚山代表神的同在，因为神的居所在那个地方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为什么神还留下一个支派给所罗门呢？是因为神见证的缘故。大卫的宝座是不能废去，要记得基督的王位是永远坚定的。第二，神如果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见证，神不会废去他的见证。所以为着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，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因着大卫，一个是因着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还给所罗门留下一个支派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是，到了耶罗伯安，到了罗伯安的时候，果然你看的时候就分裂了。什么叫分裂？分裂很清楚的，就是神就从所罗门的手里面就把十个支派夺回来，就给了耶罗伯安。所以这就变成北国的十个支派，还有南国的两个支派。大卫当然是指着大卫的支派说的，耶路撒冷当然指着便雅悯支派来说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是南国的两个支派和北国的十个支派，很清楚现在分裂的局面呢就产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听到这个不光是以色列历史，这也是教会的历史。教会为什么分裂？为什么今天四分五裂？原因就是当神所拣选的所罗门应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，能够代表神的权柄，结果他拜了偶像。那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，有的人说我属基法。当我们在主之外，我们能够找人来跟随；当我们在主之外，好像我们有所偏爱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偶像一出来，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说教会就开始分裂了，一点都不错。弟兄姊妹，你去看看教会历史，在哥林多的时候，教会是分作四派，对不对？一个有人说我是属基法人，有人说是我是保罗，有人说是我是亚波罗，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意思是你们都不属灵，我们最属灵。所以很明显这里有四派，一个是保罗派，一个是基法派，一个是亚波罗派，还有一个属灵派。那请问大家，到了今天教会不是如此吗？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，你看看那些罗马天主教的人，他们不是说我们属基法的，所以彼得是头任的教皇。那么还有人说不是，我们是属保罗的。那自从马丁路德金的改革以后，许许多多这个改革中的人，他们不是在那里说我们要维持真理，我们为了爱护真理。那么就是什么改革中的神学，严格说来就是保罗的神学，他们说我们属保罗的。那不止一次，还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。为什么亚波罗呢？亚波罗是从希腊来的，亚波罗是受了希腊影响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除了罗马天主教之外，不是今天有所谓的希腊正教吗？什么叫希腊正教呢？希腊正教就是我们是属 亚波罗的。那还有人说你们都不是，你们都错，你们都分门别类，只有我们没有分门别类。那这些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。所以就是你不是当我们醉心于保罗的神学，醉心于彼得的 charisma， 当我们醉心于这个亚波罗所能带给我们，当我们真的想到说，你看今天我们是属基督，他们都不是，我们才是，我们比他们更属灵，他们忘记了，不是只有那些说我们属基督人才属基督，我们的教会是包括那些说我是属基督和没有说我是属基督。我是属基督的不应该对神的儿女说，而对不信的人说，传福音的你要这样说，但是你不要对信的人，对信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以合一所分裂的借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马蒙回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说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拜了偶像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南国的两个支派跟北国的四个支派从此就分开了。所以这个局面是什么呢？这个局面慢慢慢慢就形成了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您有没有记得当大卫征服那时候，征服从以下，从亚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所罗门统管河西的诸国，河西是什么河西？河西指的幼发拉底河以西的诸国，诸国包括什么？包括菲利士人，包括亚玛利人，包括亚兰人。包括以东，包括摩亚，包括亚门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如果就是整个约旦河西来说，当然只做九个半支派，还约旦河东还有两个半支派，所以加起来十二个支派。但是包围着这十二个支派的有非利士人，在东边，在西边，在南边有亚玛利人，那么在东边呢，最东北边是亚兰人，叙利亚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在南边，在犹便以南的有亚门人，以东的有亚门，有亚门人，以南的有摩亚人，再往南的是以东人，不是吗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做了列国元首，所以他不只做他产业的君，不只做了神产业的君，他同时征服了什么？征服了非利士人。亚玛利人，然后这个亚门人，然后亚兰人，还有以东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基督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宇宙的元首，所以十字架就叫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肉体没有地位，我们的自己没有地位，世界没有地位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就说我们一失败，那个情形不一样了。所以第一个起来造反的是以东人，所以下面马上就讲到哈达做了他的敌人。那么当时他们征服以东的时候，你看以东人几乎快被消灭了，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哈达，就跑到了埃及，然后在那里慢慢就长大。有一天他说要回去，为什么？他永远没有忘记，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故乡。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他来和所罗门为敌，明白吗？那这是在以东。那在以南呢，在北边呢，亚兰那个地方呢，你看见说神就兴起了利逊来做谁的敌人？来做所罗门的敌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等到所罗门真的得罪神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本来都应该在脚底下的，现在呢，你看见他们又抬头了。亚兰代表世界抬头了，现在呢，以东代表己也抬头了。所以后面的故事呢，接下去的就是 分裂再分裂，然后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会儿是南国的故事，一会儿是北国的故事。所以在整个列王记上下，它记载的过程呢是南北交替的，一会儿讲了南国的故事，一会儿讲了北国的故事，但是很清楚给你看见的局面是什么，是个分裂的局面，是个退派的局面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从整个分裂的局面里面，我们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？那么稀奇的很，等到你再读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圣灵的解释是完全另外一个解释。圣灵所注意的是大卫的宝座，圣灵所注意的是耶路撒冷的神的见证。只要和他的关系见证有关系的，圣灵就记下来。所以这个和列王记上下完全，列王记上乃是讲到整个事情的缘由，所以讲到整个历史，不管他是好的王坏的王，不管他怎么样得罪人，但总是一段历史，总是一段故事。这段历史和故事应该要做我们的榜样，应做我们的教训，做我们的借鉴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当你读到整个列王记上下，给我们看是以色列的分裂史，从这个分裂史就想到教会的分裂史。今天教会里面许多的分裂，严格说来不是弟兄姊妹造成的，严格说来都是领袖们造成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读整个的列王记上下，的的确确有一些的故事，有一些的教训我们要汲取。但什么叫汲取教训呢？首先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整个的事实把它弄清楚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大概把前面11章的故事看清楚了。然后下一次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先不忙做结论，我们先把那些事实把它分析清楚，我们把那些故事听清楚，我们要继续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训。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，你就知道说非常有意思的，圣灵描写这个列王记上下有他的手法。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你要圣灵要借助这些故事的转折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心意。然后我们再比对历代之下，然后再比对马太福音，再比对整本的圣经，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很重要的结论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刚好是开始，那请大家告诉大家，从下礼拜开始，我们还有四次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借助这四次，我们能够像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走马看花，把列王记上下大概有个概念。我们不会对每一个王很细的去读，不会，但是我们要从里面汲取一些很重要的，把一些大事把它紧紧抓住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够读出一些属灵的教训来。好，我们低头去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我们觉得你提醒我们，特别在暑假的时候，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听见这些话，我们求你真实地预备我们的心，主啊，也让我们能够告诉那些与我们一同有追求的人，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主，我们愿意爱慕你的话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不管你借着哪一卷书来说话，你就是借着历代的列王记上下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说主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但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汲取教训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